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对蚂蚁金服处以罚款71.23亿元，意味着对这家金融科技巨头持续两年的审查进入了尾声。2020年底，中国政府喊停了蚂蚁金服的 IPO 上市计划，理由是这家公司在过往的公司治理、金融消费者保护、银行保险和支付结算等方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随后对它展开了漫长的调查和整顿。有分析指出，蚂蚁金服罚款之后，当局可能放松对私营金融服务业的管制，挽回投资者的信心。不过也有专家指出，罚款可能是当局进一步打压民企的关键一步。那这笔天价罚款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对中国民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他也是金融专家刘孟雄先生。还有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宣布，现在平台企业金融业务存在的大部分突出的问题呢，已经完成了整改。金融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从推动平台企业金融业这个集中整改转变成了这个常态化监管。那有人说这笔天价的罚款其实是个好消息，意味着蚂蚁集团解套了。刘孟雄先生，您的看法？
我不同意这个是什么好消息的说法，我们必须要这个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孤立的就看这次蚂蚁金服罚71.23亿元的人民币，好像是这个对他的这个整顿了就告一段落了，没有这回事。因为我们不妨看一看2018年的1月时候呢，中共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消灭私有制》，啊，没多久呢，就有人又出来鼓吹私营企业协助这个国有企业完成了跨越性的这个发展，现在应该是要退出那个历史舞台了。跟着呢又有人来鼓吹什么那个私营企业的职工来共管共享论，这个三论一出，令那个民营企业里头呢就受到很大的精神上的打击。加上来讲呢，本身平常各级政府啊已经是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令他们那个苦不堪言。所以后来到了这个2018年11月的时候呢，就习近平主席亲自出马啊，召开这个座谈会，说这个民营企业是自己人啊，派这个定心丸。结果传达到下面的时候呢，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就对这个传达的党委书记说：“我们弄清楚了，消灭我们他说那个利用我们是你们，就是中共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就是中共崇高的理想，所以后来就产生了所谓 run 呢，那个往外跑的这个信心上的里头这个动摇嘛。所以在过去几年，对这个阿里巴巴啊，对腾讯啊，蚂蚁金服啊，以及滴滴出行啊等等这些大型的科技电商平台啊，那个重拳来就重罚来去打击或者取消他们的上市等等了一系列的行动里头了。那我们现在就你一想了，哎，2018年11月不是说是自己人吗？不是派定心丸吗？为什么这几年又这个铁腕来所谓的禁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啊，反垄断，那么等等呢？好了，如果真的是反垄断的时候呢，的外部世界和内地不少人都认为，本身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他就垄断了权力、资源、财富和真理。然后来讲呢，那个国有的那个几大那个商业银行啊，垄断了这个金融，三桶油垄断了这个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啊，那个三间的这个电讯那个央企垄断了电讯等等啊，那个航空也好，海运也好啊，这些都是垄断的嘛。所以你说在反垄断这个旗号下去打击民营的大型的那些电商平台，那么大家会感觉到一种啊，就是说那个不服气的那个感觉嘛。 好，你现在来讲说那个这个鉴于这个蚂蚁金服那些经营不规范，所以罚那个70多亿的人民币。那么四大国有银行最近这几年来揭露出来，他们内部啊坚守这个制道，而且呢把那个客户的巨额存款几十亿、几亿啊，几千万、几百万，这个去这个盗取了、挪用了。结果来讲呢，他们有受到这个金融监管机构的重罚吗？没有，甚至一些法院还包庇这些国有的商业银行那个盗取客户那个资金那个状况啊。所以呢，变成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感觉到来讲呢，对蚂蚁金服里头，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重罚里头呢，归根结底，因为共产党他本身他的初心、他的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呢，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啊，中国的民营企业啊，就占了国民经济的50%的比例，财政收入60%的比例，科技创新70%的比例，就业承载80%的这个比例，然后新增企业的90%的企业的5、6、7、8、9，变成来讲呢，就共产党所掌控的国有企业啊，那个央企啊，它的比重啊就相对削弱了。所以现在来讲呢，就他感觉到会对自己的领导地位和社会基础啊造成冲击，因此呢，就往这些民营企业里头派党委啊、派党支部啊，成立那个党小组等等了，又纳入那个党的领导那个体制。然后来讲呢，最近这3年来疫情的冲击的结果，产业链啊、供应链啊那个被冲击的7零8落，变成来讲呢，各地的政府啊债台高筑、财税吸血。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割韭菜就本来平常对这个私营企业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现在变成是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啊！所以那个孙大武的80多亿的资产里头啊，被一个退休的那个法官成立几个月的公司啊，是啊，那个就那个5、6亿人民币就收控过去了，当中还接收了3亿多的这个存款。所以这些的乱象呢，就讲明是国进民退里头始终啊是那个就那个挥之不去啊，消灭私有制这个使命感了、啊。在牢牢记在心中。所以呢，对这个蚂蚁金服这次的罚款来讲呢，不过是上述的统治的指导思想一个具体反应而已，我见不得有这个大的转弯、大的转折。谢谢。
这次啊，这个当局开出罚单以后呢，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港股这个星期呢有所上升，也有分析说中国经济因为复苏乏力，一些关键领域呢出现令人担忧的滑坡，政府呢现在又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民营企业的身上了。对蚂蚁金服开出这样的罚单呢，算是对民营科技企业严打告一个段落了。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至少是告一个段落。
也可能吧，我想呢，这个实际上呢，这可能更多的呢是政府的一个期盼，就是他希望呢说，哎，我把这件事情结了了了。就像今天啊，今天新闻联播呢这个报道啊，就是今天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强呢刚刚跟这个叫做平台企业的这些老板们开了一个座谈会，在这个会上丁薛祥也去了，在这个会上呢，这个李强呢发表讲话，其中就提到了说，这个加强监管使得监管常态化、规范化。那言外之意呢，他想传达一个信息，那我想跟这个蚂蚁这回呢，这个最后被罚款这个71亿，这个呢实际上是不是他想传递一个信息，说哎，这件事情呢结束了，那我后续呢你们还可以继续呢再来这个发展经济，再做几个独角兽，然后呢再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和内部的投资者，然后呢重振中国经济。我想这更多的呢可能是官府呢提出来的一个期望。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呢也是几个重要的这个投资人的一些希望。比如说在这个2020年蚂蚁呢在这个突然被叫停了，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就使得呀，这个好几个这个大的投资者，你比如像这个 这个软银和这个叫孙正义啊，这个软银，还有呢 JP Morgan， 还有高盛，这些呢大的这种战略投资者呢，结果呢他们的投资一下血本无归啊，因为他们就是要通过上市然后变现解套，哎，结果呢突然呢最后被叫停了，没有理由。结果呢你说到现在为止哈，说这个审查了将近三年，而这三年审下来了以后，审出什么结果来了他也没有公布，现在呢公众也没有知情权，投资者也没有知情权，那现在到底是如何解决了他们原来的牵扯到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这个问题呢？没有，大家不知道。那这个时候这就跟李强所说的，那今后呢常态化监管如何变成常态化监管，如何变成法治化监管，就实际上是很多的非常多的矛盾。但是我们从一些蛛丝马迹看到的，蚂蚁目前啊它完成了所谓的叫做引进战略投资者，这引进的这战略投资者是三家央企，这三家央企引进来了，哎，我想呢可能党中央放心了，哎，党中央一放心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们的那些上亿的在客户的支付这个网上支付这套系统客户的信息呢就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哎，政府呢开始放心了，然后你的钱呢也逃不了了，所以呢那在这时候呢可以让你去上市，也可以让像网银啊 JP Morgan 高盛这种外部的投资者呢他们可以解套可以赚到钱，那他们的带动作用是不是会拉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也可能有，但是我想呢更多的人是观其行大于听其言，现在呢更多的实际上是润不管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国外投资者，这是大趋势，所以呢这个能不能真正坚定信心哈，我其实是打一个大问号。
也有分析指出这笔巨额罚款是在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期间宣布的，是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蚂蚁金服罚款后呢今后可能会放松管制，将有这个有助于蚂蚁集团获取金融控股公司的牌照，为今后重启上市呢铺平了道路。那刘木雄先生您怎么看，能不能挽回投资者的信心？
不可能，因为你从这个2018年，中共高调纪念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和高调纪念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70周年，那个就看出，然后呢，到了这个去年10月中共20大，你看呢，就也这个去说坚定不移宣布马克思主义行。那么你2018年说马克思是对的，然后呢到这个去年20大宣布马克思主义行，变成呢，因为共产党宣言讲得很清楚嘛，那个共产党人的传播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既然来讲呢，这是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消灭私有制。那你想想看，对这个蚂蚁金服啊，或者阿里巴巴、腾讯啊、滴滴出行啊。这些的他的这个这些年来采取的这个这个措施来讲呢，表明了这个说那个他始终就认为要巩固自己的这个权利要确保国家安全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呢这个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啊，或者这个经济的滑坡啊这些比起这个政权的安全呢 那是都是这个次要的。所以我不见得，因为他的既然来讲呢这个消灭私有制的使命感呢始终是他们的这个初心。那你想想看，充其量对民营企业也是外资企业那些某些的姿态只是一种策略性的东西。所以就还是人家不论是私营的企业家也好，或者是外资企业也好，或者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好，他们都会有同感，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因此有了这个的时候呢，就算不讲那个这个脱钩锻炼，也要说去风险化，这就是从根本价值观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对蚂蚁金服的重罚来讲呢， 只会令那个民营企业家也好，或者是外资企业也好了，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啊、经济前景啊，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这么一个忧虑。所以我觉得，如果不从根本价值观里头去做改善，按照那个邓小平当年所讲的，不搞争论啊，那个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回到那个淡化意识形态那个轨道上，不真真正正回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我觉得来讲呢，有些什么姿态啊、策略性的表示啊，都是令投资者不能放心的。谢谢。
刘梦熊先生多次强调，就是这个消灭私人资本、消灭这个打击私企是中共的一贯的这个政策啊。那通过两年的整顿，使得这个蚂蚁金服的市值呢蒸发了三分之二。从2020年准备上市的时候呢，估计市值是2000亿美元，到现在重新估计的这个价值呢，大概只有600多亿美元了。那蚂蚁集团遭到罚款后就回应诚恳接受、坚决服从。李恒清先生，这笔天价罚款，您认为对民企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会对这个民企将来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啊是这么说，这个呢，这回的71亿美元的罚款啊，也不是这个马云旗下的这个企业的第一次被重罚。实际上呢，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两年前啊，就已经被罚了，比这个还重，182亿人民币，182亿。那次呢是阿里巴巴用这个是反垄断法罚了他182亿，这回呢又是71亿。这个70亿对咱们来说呢，那肯定是一个普通人，那都是这个一个天文数字。对于这个民营企业来说呢，更是就是肯定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压力。另外呢，正是因为这个从2020年它上市被叫停了以后，那这个市值呢，这几年下来了以后啊，市值跌去了三分之二。所以现在啊，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在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企业，这不是世界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来说呢，它这个政治啊或者政权啊对它的这个影响啊，实际上是非常的大的。那就是说民营企业哈，这回从蚂蚁身上应该感到的是什么？因为蚂蚁呢，那个时候我们老说一个这个一个话哈，叫蚂蚁被控制了以后啊，不进行这个监管了以后，然后不让上市了，最后弄的这个大嘴巴马云，可以原来可以到处去批评政府的这么一个人，现在叫做蚂蚁金服了，就是蚂蚁已经今天服了，对吧？他服了，他不服是肯定是没戏的，怎么可能让你活下来呢？但是现在呢，说如果真的像大家外界所看到的，说有可能会71亿这回的罚款过去以后，哎，说这个对马云呢，这个你算真服了，而且呢你是俯首称臣、跪地磕头了，以后保证洗心革面，再也不跟党、不跟政府作对了，再也不批评政府了。如果你真做到这儿，那我就让你呢继续发财，哎，否则的话，再狠狠地教训你，不商量。所以呢，我想啊，这个呢，实际上它传达的一个信号，给这些民营企业家们，那就是说，你如果不服，你就来试试，跟共产党、跟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你来试试。他想呢，就是传递这么一个信息。那当然，同时呢，他也希望啊，说不能最后打收拾了他们以后，最后把这些企业全收拾死了，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么多企业都要倒闭啊，都荒芜了，那怎么办？那这时候呢，他又要放开。但是你别忘了，你这么打压民营企业的话，民营企业个个噤若寒蝉，所以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词叫润，润已经润了2年了，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所以这个是变成了一个趋势，这个对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危险。
那当局当时喊停蚂蚁金服 IPO 上市的理由呢，是这家公司在过往的公司治理、金融消费者保护、银行、保险和支付结算等业务方面存在违反违规行为。可是呢，普遍认为蚂蚁集团的厄运是因为这个马云啊，在上海滩举行的一场金融峰会上严厉地批评了当局的这个管理方式啊，所以才遭到了这样的厄运。那刘梦熊先生，您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共中央说要把监管这些私营企业、金融服务业的这个对这些整顿要常态化？那么这个监管的界限是什么？ 才能让这个民营企业或者投资者感到心里有些底呢？
当年这个彭真呢、也讲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那老实讲，你在监管的时候来讲呢，你不要忘记中国除了民营企业还有国有企业嘛。比起来你说国有的金融机构那个乱象啊，那个弊端来讲呢，我觉得是比这些啊蚂蚁金服啊、阿里巴巴啊、腾讯呢、那些的这个民营的科技金融机构啊的乱象啊严重的多。但是为什么对这些国有的这个金融企业的经营里头的乱象没有像那个对蚂蚁金服啊，对阿里巴巴、对腾讯那样这个动切就180多亿啊，这动切就是70多亿啊，动切就是30多亿啊这样的处罚呢？所以啊，就根本就没有一个法治作为基础啊，就不能形成完全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在中国啊，连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啊，周强啊，那个时候也说要批判那个司法独立了，司法错误思潮，那把司法独立啊作为错误思潮来批判，那么是没有那个法治为基石，那谁会承认你的市场经济地位呢？所以啊，在2016年尽管中国加入 WTO 15年的过渡期结束以后，国际社会都没有承认它的市场经济的地位，这就由于来讲呢，基本上还是和尚打散，无法无天，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以在那个只是人治的情况下，没有司法独立的时候，你对这个民营企业的监管呢、有公平啊、正义可言吗？所以这是大打问号的吗？
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网友发来的这个评论。这位朋友叫 Belfagor 清，他说这个打压呢怎么可能是结束，是又一次打压开始而已啊、还有一位朋友叫 Medvedev Dmitry，好，希望我发对了啊。这个他说马云指抵押的当铺思想是不可能支持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必须借助今天的技术能力，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这个信用体系不是建立在 IT 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必须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金融专家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